我们打拼一生，因着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有特别喜欢的吃，有各种各样的菜系，有广东人吃的这个粤菜、川菜，什么湘菜，反正大概好大好多的菜系。最美好就是满汉全席。我2017年去那个西安，去带着戴维去那华山，完了在城市里边一天晚上去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穆斯林，他们有一条街，清真寺一条街，哦，那个街上两边挤得人山人海，各种各样吃的、炸的、烧的，我们大概走了十几米就感觉有点头晕，我们就退出。所以说，人一生为了这个吃，真是竭尽全力。当然我们扩展了一点，这个市场东西是各种地位、名利。权力，倾其权力，我们倾其一生。这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人不光有这个肉体的生命，还有这个灵魂。肉体终究是要死的，但灵魂它是一个不死的东西。灵魂要不在天堂，要不在地狱。所以我们认识基督以后呢，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一段讲论，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要为我们不过肉体生命以外的灵魂的生命来劳力。我们首先读一段经文，这是约翰福音第6:47-63。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下来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议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在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乐器吗？倘或你们看见了人子升到他原来的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的漠视赐下您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主啊，真是让我们能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宝贝胜过一切的世上，胜过我们肉体的生命。主啊，我们唯有每天研读您的话语，我们每天吃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才能够与基督连结，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在末日才能够复活。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灵粮，感谢你赐给我们盼望。主啊，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一生一世为生命的粮劳碌，为宣扬基督的名劳碌。主啊，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我交在主手中，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从您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亮光。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耶稣有关生命的粮很重要的一段讲话。经文包括这样几个重点：耶稣是生命的粮， 生命的粮来自于天上，生命的粮使人有生命，有永生。生命的粮是可触摸到的，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我们下边按照这几个主要的要点来分享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讲论。这段经文是出现在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用五饼二鱼喂饱至少5000男丁，如果包括妇人在内可能有10000人。之后他当天晚上上山祷告，他的门徒，我们看这个箭头所示的，就是从加利利海东边到的加百农，他在夜间上了船，也到了加百农。第二天，就是第一天吃那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有些人呢，他们呢就第二天一大早又找耶稣，在东边找不到耶稣，所以他们后来呢也乘船到了那个加百农。所以到了加百农以后，问耶稣说：“你是几时到的？昨天你们上山了，怎么就整个半夜就来到这个加百农？我们也不知道你是几时到的呢？”耶稣参透万人心。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见了神迹，看见神迹背后的神，你们是为了得饱吃，为了得饼吃。昨天你们已经尝到甜头了，所以你们今天还来找他得饼。那后面更深的意味就拥戴他要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这些人为了得饼吃，他们并没有信耶稣。虽然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些人都称作门徒，但这个门徒就是这个上下门徒，和我们今天概念当中所说的耶稣的门徒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今天谈到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是指真正信耶稣的人，但这段经文里边就是围绕在耶稣中间里面有信的。大多数是不信的，为了得饱吃的这些人都称作门徒。所以他说这话甚难听，很多人离去，他们根本就没有信。所以这边说耶稣跟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昨天吃的五饼二鱼那个并不是真正生命的粮，这个生命是指将来永恒的灵魂的得救，是指的将来末日的复活。所以说灵魂要得救必须和耶稣有关系，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信我的永远不可。”那圣经里边在约翰福音里边有7个我是，我是是圣经里边特别的一个表达方式，是神用来宣告他的神性，宣告他神独特的这样一个地位，这样一个表达方式。那旧约的我是这两个字翻译出来是我是他，但我们通常就是反正我是，啊，摩西问那个，就是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是我是，我就是那个我是，他就是那个永恒的。所以这边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第一次宣告我是生命的粮，宣告了他的神性。我们看这个加利利海。这个就提比利亚城市左下边这个黑点，那么这个是个箭头，就是当天可能船就是说门徒在这边连夜划船到加百农，那个半夜晚上的时候耶稣海面上行走就上了船，上船以后他们立时就到了那个岸边了。之前呢他们划船非常的辛苦，因为加利利海呢比那个海平面要低出几十米，所以那里边经常呢经历当中没有任何征兆，经常就会起那个风暴。所以这是耶稣提出我是生命的粮，那下面所有讲就是围绕解释为什么说耶稣他说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是来自于天上，是使人有生命的。这里边耶稣有几个论证，第一个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粮就必永远活着，这是一个正面的陈述。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对耶稣的讲论都非常的激动。我们从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是有文化的人，有圣经知识非常丰富的人，当他跟尼哥底母说人必须重生， 才能进神的国的时候，一个你们说人老了怎么才能重生呢？也就是至少那时候一个你们应该在50岁以上吧，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所以他耶稣讲天上的事情，以色列人永远是反映的地上的事情。刚刚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说，你如果喝了我赐的水就不会渴啊。那撒玛利亚人想着说，他打井的水，说你没有那个打水的惯例，你哪来的水呢？所以这边也是耶稣说他是天上的粮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想的是玛拿，他们在地上他们的祖宗曾经住的玛拿。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耶稣的讲话和以色列人所能领受的永远是不搭嘎。这也就类似我们今天当我们跟人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会有他的归宿，一直天上，一直地狱。今天很多地方为了讨好人的欢喜，就不用地狱这个词，不用 hell 这个词，翻译成什么地下室，翻译成那个 cell 啊，反正是一个空间这样一个词。地狱就是地狱，地狱和普通的地方不一样，地狱是有不灭的硫磺，不死的虫。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可以为他们祈，让他们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可以想到将来，不光是肉体。所以这边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也就是约翰福音开始所说的，太初有道，在世界的起初。创造世界之前就有了耶稣，耶稣现今是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为什么从天上降下来呢？是因为说永活的父怎样差遣我，也就是说耶稣他对神极大的顺服，放弃天上的荣耀，放弃了天上一切的权柄，他来到了地上，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所以他是接受父来的，受父的差遣来的。那么在父是有永生的，所以说基督也是有永生的。所以说这边说，吃耶稣肉的人也必因耶稣基督活着，知道吧？也就是说，你和什么样的人有关系，那你也就会像那个人，你也就会跟着那个人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你工作当中，你跟着什么样的老板，老板有什么样的项目，那么你就做什么样的项目。如果你很聪明，你自己单干，那之后你就变成老板了，你的员工就会跟着你干。所以这里也是说，我们吃耶稣的肉，我们就做耶稣喜欢我们做的事情，就会因着耶稣而活着。这是一个正面的论证。除过正面论证，还有两个那个反面论证，啊，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呢？还是死了？那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吃了将近40年，每天早上玛拿降下来，每个人按自己的那个饭量，他们自己收割，多收的也没有多的，少收的就别人给补给给他，一天收一天的，只有在第6天的时候，在安息日之前那一天，他们可以收2天的，是神的恩典。他们在40年在旷野里吃玛拿，在40年的旷野当中，他们的衣服没有破，鞋子没有破。以色列人认为这是摩西从天上降下来的吗？养活他们。耶稣说，那个不是摩西降下来的，那个是神降下来的，要喂养他们，就让他们天天吃神的供应，天天感受到神的恩典，随时感受到神的恩典。但那个呢，也预表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下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正生命的粮，但是其他人不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呢，我们自然而然因着亚伯拉罕的遗传，因着俩亚伯拉罕的血液的关系，他自然是天国的子民。耶稣就教导他们，这个就是必须吃喝耶稣才行，啊，吃喝玛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反面论证，他们吃了玛呢还是死了，这个死是他们是肉体的死。但我们知道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灵魂也没有得。这边53节还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永久生命在你们里。这也是另外一个反面论证。 如果不吃耶稣的肉，不喝人的血，就没有生命。所以正面的论证、反面的论证的最后结论就是，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不光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这耶稣，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不是那个木匠吗？我们从小就看见他长大，知道吧？怎么能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呢？除非说我们一些不开化的民族吃人肉喝人血的，以色列人这么有文化，怎么能吃人肉喝人血呢？他们根本不懂。那么下面我们就看，怎么样是说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生命的粮就是耶稣是可触摸到，耶稣道成肉身，当时的门徒见过他，和他一起生活三年半，也触摸过他。但是我们说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讲明了神的旨意，讲明了神要拯救世人，而且讲明了神怎么样去拯救世人。我们看这个这个是出埃及，这个写出来，出埃及十二章这边说，耶和华在埃及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预备羊羔，要无产节一岁的公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谷在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是明确的预表。耶稣基督是无残疾的，因为耶稣基督虽然受过很多的试探，受过很多的苦，但是他是唯一没有犯罪的，有肉体这样一个位格的人。而且这边说必须用火烤了吃，不能煮了吃，因为我们知道后边以色列人利未记里面讲的献祭，那个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教为我们世人自己把自己卸在祭坛上。所以这边是说要无残疾的，要用火烤了吃，这个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以色列人已经吃过耶稣基督的肉，但是他们不明白不晓得，就像今天很多人有某种心，听了听不明白，看着看不懂。所以这是旧约里边，我们新约里边这耶稣就讲得更明白，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那个格林多前书都有这相似的记载。马可福音这边这样讲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知道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这是美国月节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既要吃又要喝。这边呢耶稣说，你们吃的这个饼呢就是代表我的肉，你们喝的这个葡萄汁呢就代表他的血。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领圣餐，而且是领圣餐是天下所有教会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一个仪式，超过任何其他的仪式，因为这个是耶稣亲自吩咐的，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正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今天领圣餐，也只有说真正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领。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基督，虽然你在仪式上领了，但是吃喝自己的罪，耶稣基督是无份的。所以耶稣跟那些得饼吃的人说，他们是不信的，你们唯有信他就会吃耶稣。很多人离开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当时门徒当中，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写说，弄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是看过的，我们是摸过的，我们也是亲耳听到的，我们是与他相交的，也就是和他有连结的。也就是耶稣基督
的肉，耶稣基督的血，
对当时的使徒来说，对写这些新约的圣经的这些，包括保罗这些使徒来说，他们是真真切切的用一种真实的感受，就像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你有一个真实的感受，而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所以我们借着每个月的一次领圣餐擘饼喝那个葡萄汁，就为了我们通知实际的这种操作当中感受到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而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是我们说生命的粮是可触摸到的。那进一步耶稣这边教导说，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虽然我们说五谷杂粮可以使我们生命存活，但这个呢只是保持一个肉体的生命。为什么说这个是无益的呢？因为这个最终都要消亡。人在将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灵体，那个灵体是不消亡的。但是那个灵体，如果你曾经吃过耶稣的血，耶稣的肉，喝过耶稣的血，是神的儿子，那么那个不死的身体就和天父、圣灵、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吃过耶稣的肉，没有喝过耶稣的血，那个灵魂也不死，但是他是在地狱里面日夜受煎熬。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他们将来是这样一个下场时候，我们应该警醒。不管对方信不信，我们都努力传，传不传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是他的责任，那是就是说圣灵的作用，我们不担任的结果，我们只管传。那么下面我分享一个神话语的几个特质，神话语有很多的特质。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神的话语就是整本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的功用，圣经是从圣灵的默示来的，就是圣灵呼出来的话语。因为它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也相信圣经是无误的。直到圣经是无误的，是指说圣经的原版是无误的，就是它的希伯来文。当然有些地方个别加载那个亚兰文，所以它那个原来的抄，原来那个圣经是无误的。当然在这个抄写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很小的，就是说比较就是说不是很重要的一些抄本上的错误。但是圣经有很多很多的抄本，通过不同的抄本我们可以更正一些错误，并不影响这些 minor 的错误，并不影响我们对整个圣经神的旨意的领受啊。所以说圣经是无误的。如果说你去接触一个宗派或者接触一个神学院，如果他不持守圣经是无误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正确的东西。因为圣经如果是有错，它错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很多地方我们看起来自相矛盾，我们不理解的，但是我们持守圣经无误了呢，我们不理解，我们就不理解，我们不强解圣经。那强解圣经的人他就会说，那这个地方圣经是错了或者怎么样，这都是按照我们人的逻辑，天父的道理不是按人的逻辑来的，知道吧？今天我们很多人信神的时候不要按自己的逻辑推导是不是有神，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如果说你有能力把耶稣基督推导出来他是神的话，你比他大了你信他干啥？这个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在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很多的经济也发达了，科技也发达了，哲学思想也发达了，都是用理性的思想去推导，尤其是有知识的人。所以有知识的人呢传福音比较难，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华人，我们这个留美这些华人学者知识很多，逻辑性很强，三下五除二一推导，没有神，没有神就不信啊。这次有困难来临了，降临了，自己搞不定了，所以说可不可以帮我祷告呀， 当然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你的现实，神是供应你一切的物质的财富，但是呢，神有更好的。可惜我们很多人舍本逐末，丢掉西瓜抓住芝麻。所以第一点，圣经是神漠视的，是无误的。神的话语滋养生命，就刚才耶稣所说的，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叫人活着乃是灵。耶稣受洗以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40昼夜不吃不喝了，因为他既是神也是人，所以他就饿了。所以魔鬼过来就说你不是神吗？你吩咐石头变成面包，你可以吃，你就不饿了呀。耶稣用神的话语给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习惯于读圣经的人，你有一阵子不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个感觉就是一种饥渴的感觉。我们一天不吃饭，你可能还能忍耐住，但一周不吃饭，你也能可能忍耐住，你一个月不吃饭呢，你就会饿得面黄肌瘦。但是神的话语也是这样，你一天不读、啊、可以，我这一周听到了，我还能大概记住那么几点，但是要长期这样下去，你必然是营养不良的。营养不良的人是干不了重活的，知道吧？所以灵里边营养不良，让你去侍奉神，你当然没那个感动了，因为你营养不良嘛，你感觉吃动。所以呢，我们要靠神的话语来滋养我们的生命。彼得前书这边说，你们闷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接着真活不长存的道。活不长存的道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使我们有生命。所以为了我们灵里的健康，我们必须经常读圣经。这是第二个，神的话语可以击退魔鬼的攻击。同样是耶稣受试探，魔鬼说，你来敬拜我吧，这天下都是我的，我们现在这个世上都是受着魔鬼之掌，说天下都是我的，你要敬拜我，我把天下的万国就都给你。那耶稣怎么讲的？说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治。所以说，当我们遇见这个魔鬼攻击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回敬他。魔鬼当然知道神话语中蕴藏的这种无限的力量。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魔鬼了解神，魔鬼认识神，比我们更深，知道吧？比我们更深。所以，当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能与神准确的话语回答魔鬼的时候呢，他也就会体会到我们和神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和神太铁了。这个东西搞不动啊，我们就是他就快走了，知道吧？如果说他在攻击你的时候呢，你一点应对的招没有，一句神的话也没有，祷告也没有力量，那魔鬼就抓住你了。就像我们所说的，抓那个软的四肢你，他就会欺负你。所以说，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击退魔鬼的攻击。我们一生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熟练的征战，就是和那种空中掌权的魔鬼征战。第四个话，神的话语可以使我们有力量。这是但以理书，但以理里边借过很多异象，这一次呢，他又借到异象了。这时候已经接近，他们在巴比伦70年的工作，他们想着呢。但以理向那个神祷告，他们的祖宗犯了罪，所以呢他们要悔改，希望神呢拯救他们回归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有一位这样一个场景，说有一位形象人的模样，像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门就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 我便觉得有力量。哦，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所以神的话语是蕴含的能量，它可以使但以理有力量。我们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怎么创造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就是神话语中蕴藏的力量。这个我们现今的这个科学是理解不了，也无法去研究的，知道吧？因为它是一个我们说无心的东西带一种能量出现一种有心的东西，我们研究不了。我们现今的科学只是研究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脖子着，或者是仪器可以探测到这些无线电波，这都是属于物质层面的，人里边的东西我们是研究不了。神的话语可以接近我们的心灵。以弗所说要用水接着道使我们成为圣洁。神的话语可以明亮人的眼目，因为我们世人的眼目被这个世界呢弄瞎了眼睛。我们总以为我们好好的工作，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彼此竞争，我们可以科技发达，这个人类就进步了。这个就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尤其在白买这个生活节奏很快，忙忙碌碌整天沉迷于这些市场的这些，看起来好像不得不做，不做就过不了这个今天。但是呢，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眼睛瞎了。所以说神差遣保罗到外邦人当中去，要让他们信主，要让他们的眼睛明亮。所以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就是可以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灵魂的重要性，看到永恒，看到将来的盼望，将来的荣耀。神的话语叫我们有力量，叫我们的行为圣洁，叫我们的眼睛明亮，可以叫我们有盼望。保罗讲，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不是建议，知道吗？我们为什么很多孩子呢？那个十年寒窗，辛辛苦苦，尤其是古时候，那么容易学的，他就是又盼望将来做个官，知道吗？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们今天为什么努力呢？因为你是努力的市场的盼望，但市场的盼望终究有一天也会过去。但是我们如果你盼望市场的都有那么大的动力，如果你要盼望天上的，那动力就更大了。可惜我们很多人在这方面呢看的不是那么清晰，好像各种毛包那个毛玻璃看似好像有一点，还有看不清楚，好吧？所以希望我们拆去眼前的毛玻璃，能够看见将来天国的荣耀的盼望。圣经里边对这方面没有描写，因为人的语言非常的有限，他没法去描写去。你越描写，可能就是他的那个格调更降低了，所以就干脆就不描写，知道吗？但是那个是无限的，那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啊。所以叫我们有盼望。人若没有盼望，生活就没有动力，也就不会有平安，也不会有喜乐，会很郁闷。当然，这个神的话也苏醒人心，快活人心，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特点，就是神的话语那好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你要得到这些神话语当中带给我们这些美丽的东西，我们必须去为神的话语去劳力去。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吃喝主的话语，那耶稣用了就说不要为那朽坏的劳力，又要为那充到永恒的劳力。这个劳力是要付出精力付出时间的，要努力的，不是说我有了时间了我打开身体闭上两眼，那个不叫劳力，好吧？那个不叫劳力，那个就相当于你吃饭时看见馒头把手摸一下，你还会饥饿的，你没吃进去。我们看这个大卫这边他怎么写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眼更未换当也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一个早上的晨更，一个晚上的晚更。所以我们有的人呢就是习惯于早上起来一大早起来读神的话语，有的人呢三更半夜都在那里也读话语，我是属于后者。不管前者也好后者也好，我们总要去思想神的话语， 总要去仰望神的话，解读他的话语，必须付出精力时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必为有福。所以我们有一些很具体的操作。那每个人的学习风格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你可以读，你可以听，你也可以默想。今天的软件很发达，我们你做饭的时候也可以听，知道吧？如果你可以一心二用，你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听。我呢，通常不能一心二用，开车的时候呢，经常闯红灯，大概至少有10次，那每次都是思考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也不能听啊。在车上我是不大听的，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可以听。所以这些我们有很多的渠道，有很多的软体，我们可以接触到神的话语。有时候听的，你可以就是说得到很好的东西，你读并不一定读出来，但是说通常读呢，因为你读得慢，一边读一边思考，可以得到更多东西。所以你不能完全全靠听。虽然说有的人说他喜欢听，大多数知识都是通过听来的，但是你也不能缺少读，否则的话，那神给你眼睛干什么？每个器官都是有用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参加主日学，因为我们通常会遇到说啊，我就读不懂啊，读了那个稀里糊涂的，也读好几遍了，就是那个昏昏沉沉，好像没读一样。你可以参加主日学，主日学我们有主日学老师，可以有讲解，我们可以有网上的资料，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理解去教导大家。我们那个分弟兄70多岁了，他都退休了，知道他本来可以很安好的，就是自己过自己退休生活，但是他被神的灵感动，他愿意每周准备那么丰富的东西，邀请大家去听，邀请大家一起来学习。真是他的侍奉使我很受触动。那么我吧，我就是单干这个的，但是在我全职侍奉之前，也带过查经，也带过团契，带团契也好，带主日学也好，非常辛苦准备圣经。他们辛辛苦苦在那儿准备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去查经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两个人，心是非常寒的。只不过他们当时无法诉说，所以徐老师问我说有啥感觉？说我说很无奈。但是你也不能抱怨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很软弱，你也批评他，他更不来了，他永远不来了，跟你断绝关系了。所以我们就从着这个忍耐的心，来一个也良好，两个也行，我们都会学。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付出精力，付出时间参加主日学，这个是对你有好处的，不但对你将来有好处，对你现在也有好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感觉不到。当你经历了以后，你就会对主日学、对查经班爱不释手，到时间你就来了。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听当时的我们的纽汉永的黄牧师，他就讲这个约翰福音，不要为这个朽坏的劳力，要为生命的粮劳力。所以那次我就听进去了，所以之后我就开始读圣经。那感谢神，神也让我能读懂一点，所以就越读越多，越读越喜欢。参加那个那会儿我那会儿还没受洗，但是心里已经觉得信了。秋天秋游，通常星期六晚上有查经的，但是那天是星期六的白天，那个就是说，就是郊游了，上山那边有个伊斯特蒙顿上山，风景挺好的。我就等着说，还想着晚上查经，但通知是晚上没查经了，很失落的。很失落的，就是说求神给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渴慕的心，当你渴慕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去追求，好吗？我们要渴慕基督，渴慕神的话语。我们现今的条件非常好，我们甚至手里边可能不止一本圣经，至少我有很多本圣经，但是我们对那个神的话语这么不上心，就喊你帮助，实在是感到的非常的惭愧。我们这都是真实的故事了。监狱里边的姊妹带领被别人带领信主了，渴慕神的话语， 但监狱里边呢又没有圣经，所以当有了一本圣经以后，当信徒姊妹他们白天是劳动的，晚上就钻在被窝里边抄圣经，一段一段的抄，一卷一卷的抄，就被人告密了。告密以后就受到更重的体罚，更重的体罚，一天提审他八次。这姊妹呢学习那个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的受审，一句不发。所以这狱警官员就有点生气，公开拿那个我们说那个电棍去惩罚他，电棍就是电休克。这个是很残忍的一种那个体罚方式。那类似的，我们在那个我记得那会上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说患了精神病的人，如果精神那个错乱很严重情况下，也会采用一种治疗方式叫电休克。电休克呢比电击棍又弱一点，但是呢病人也是很害怕，害怕。那经常医生来说啊，不要给我电休克了，他们也知道，所以拿警棍来去惩罚他。当他把这个警棍放在姊妹身上的时候，姊妹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通常警棍上一放，人马上倒地。他以为警棍失灵了，所以把那个警棍呢就放在那个警犬身上，放在警犬身上，警犬口吐白沫，一下就倒地了。所以他再次放在这姊妹身上，姊妹是依然毫发无损，轻轻站立在那，这狱警就吓坏了，说你赶快走吧。所以说这样的姊妹对神话语这样的渴慕，因此抄写圣经，因此传阅圣经，受到这大的羞辱体罚，但是神亲自保守。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真是该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力量付上自己。所以说我读圣经都是神的感动，还有一个渴慕的心。我走到哪，除过那软弱的12年到13年这段时间，这三年期间，其他时间我走到哪圣经带到哪，开会也好，旅游也好，任何地方我都带着圣经，坐在海边我也读，去 Six Flag 我也读，修车的时候我也读，去那个换轮胎我就在那边读。那个经理过来说 Are you a pastor? 我说 I'm not a pastor, I'm a brother。 这种文化好像听起来说今天圣经只有做牧师的传道人才读，好像一般人就不应该读圣经了嘛，多么可怕的现象。所以说当我们愿意为神的话语做付出经历时间的时候，其实这些经历很多情况只要运行是有时间的，知道吧，神就会带领我们通过他的话语给我们无限的力量。下面我做一个感恩见证。这个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右边这个是着火，左边这个是着火以后的情况。就是星期四下午4点多，白军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车着火了。我没意识到这个车怎么着火了，我说那个就靠边的那个就那么可不可以坐这个拖车，我们拖在什么地方，先这样想。但我放下电话说，这个车着火，还是你像这个场面只有在电影里面才能看到，就像拍电影这种场景，知道吧，很可怕。这个我还不是第一时间看到的。完了我就这个放下电话，我就开上车去接他。我的半路上路人给我打电话说那个现在怎么样，要不要过去接呢？我说我已经在路上了，他说已经走到路人他们在附近了。我说你咋知道？他说亚军在那个人在这个群里边已经 post 了。等我走到 Sales Spring 29号，就是那边有红绿灯停下来，我打开一看，哎呦，我说这个太恐怖了。在这之前我还一直想着这个车呢损坏到什么程度呢，烧是能烧到什么程度，要送到去修去，还这样想的。一到看着他修啥了，修是吧，去了那儿一看，他的地点就在他刚上495 East， 刚过185那个出口，还没有全部过完，刚那个就斜坡上来，就停在那地方。我去了以后照个照片，全部都烧毁。车为什么烧毁？我也之前想不通，知道吗？因为他这车从那个车底下烧出来的，车底下烧出来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当然 亚军也这当然都是神给的力量了啊，他那个靠到边上，那个靠到边上，估计有人是看到车底下有火苗了，所以一直招手让他从车里面出来。一开始他在车里面坐，从车里面出来，从车里面出来以后他就看见着火。当然也有好心的人也靠边拿着他们车里边的灭火器把那个火灭了，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灭了，最后还是着起来。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神给他这种笃定。要像不信神的话，那个人还不都是慌忙失乱的，还不知道办什么，知道吧？尤其是女生了，就是，所以最后就是说，车虽然烧毁了，但人没事，我们非常感谢神。所以，车烧了以后，从星期五、星期六我就开始买车。这个买车这个经历呢，就是这个劳力的时间。那先看那个安达，完了后来又看那个沙布鲁。就是说看车的型号，车的这个大小，各种性能就往上看，那个就是劳力的功夫。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说我们对神的话语，就像我这两天收说那个汽车的这种信息那样劳力的话，那我们的那灵里边的生命，灵里边这种神要给我们这种喜乐，那真是无法想象的，知道吧？无法想象的。现在车很难买，都要就是说提前预定，预定以后6到8周才能到，所以我们去那个汉达地人那边，现在是预定了一个吧，还要再看，因为这个车子也是反正就是说，很贵了，现在也没法选择，所以我们感谢神，车虽然损了，烧毁了，但是说仍没事，有一种神给的这种平安喜乐，就是说没有说那种各种各样的这后悔呀、那后悔呀、这惋惜呀、那惋惜，没有，这个是。神容许发生的，不管什么原因，神容许发生就有他的美意，尽管今天我们可能不理解不晓得，但是我们完全的信靠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就是平安。这种平安从哪来呢？就是从神给我们的信心，神给我们信心从哪来？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所以说我们人一生当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经历很多的事情，这种困难有时大有时小，有时是你可能并且有一种感觉，又只是毫无预测的啊，就像这火这着火一样，毫无预测的。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耶稣对当时以色列人教导，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要为生命的粮劳力。也借着这段话语对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提醒：你若不读神的话语，你的生命就是营养不良。生命营养不良的人，身体不会健康。你灵里边不会有平安，不会有喜乐，而平安喜乐只是一时的，知道吧？当我们对神的话语默想越多，亮光越多，你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之笃定，知道吧？哪怕是你做错了，做错你也笃定，你就是说神在那个情况下就许可了，许可我做错，所以你也会笃定，你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说后悔死了，我当初要怎么，整天活在后悔的，这就是说。有神和没神，在大事方面，在小事情上，给我们这种境界的平安，不是活在惋惜和当中，而是活在一种盼望当中。愿神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也神能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将您宝贵的话语，将您生命的灵粮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今天发达的这种科技，使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能够接触到圣经，不管是读，不管是听，各种各样的媒体，都有主话语的传递，是吧？巴不得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思想天上的事情，都能够将主的话语牢记在心，让我们开口就讲真理，我们张口就传扬基督的福音。主啊，我们知道您是有慈爱的主，你也给我们很长很长的时间让我们悔改信主。主啊，巴不得我们在剩下的时间里边能将您的福音借着言语，借着行为，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能传给周遭的人，不管是我们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路上所遇到的。主啊，求主使用我们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您看来都是尊贵的，在您看来都是独特的，在您看来都是借着您的圣灵赐给我们这样恩赐的 是吧？就让我们彼此搭配，让我们在灵里面增长，让我们像一个人一样，能够为耶稣基督的事工摆上，让我们能和耶稣基督同工，是吧？求主带领、引导、祝福、使用，是吧？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都卸在主的面前，而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就像基督顺服天父一样，也让我们顺服基督，是吧？求主使用我们，你知道我们不配，你也知道我们软弱，是吧？真是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软弱，担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边刚强，在主的话语里边能够得到刚强，在主的话语里能够得到信心，在主的话语里边能够学会如何爱人，如何怜悯那些世上的灵魂，是吧？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都向神祈求，都向神默许，都向神献上我们的心智，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谢谢瑞星传道的正道。是的，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这也说明我们读经祷告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